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2月2号到2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谢师恩，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向李洪志师尊拜年。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2022年新年之际，加拿大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新年祝福和感恩，生命中的灯塔，学习上神奇的长足进步，身体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心里变得踏实笃定，生活变得简单美好，大法内涵博大精深，让我脱胎换骨。法轮功学员们谈及修炼中的体会，满怀感恩之情向李洪志师父拜年。他们表示，生逢大法开传，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幸运，真心希望所有有缘人抓紧时间了解法轮大法真相，珍惜万古机缘，并表示作为修炼者，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更加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迎虎年，新西兰法轮功陶波湖游行民众欢迎。在中国新年期间，2月5日大年初五，新西兰北岛近百名法轮功学员齐聚著名的旅游胜地陶波，举行中国新年庆祝活动，给当地民众带来惊喜。陶波观众 Haley Meredith 表示，这正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法轮功游行为我们带来了欢乐和喜悦，也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紧密。祝你们中国新年快乐。
神韵怀州连2场爆满，观众真实感受神的存在。2022年2月2号晚，怀俄明州下安市的气温降至摄氏-19度，严寒与白雪并未阻挡人们前来观看神韵演出的热情。神韵北美艺术团在下安市政中心的第2场演出再次呈现全场爆满的盛况。连日来神韵到来的消息人们广而告之，神韵热在下安市延烧，也蔓延到科罗拉多州的丹佛、科林斯堡以及格里利等周边城市。二号晚就有一些从其他城市驾车赶来下安看演出的观众。
北京冬奥开幕日，英议会谴责中共活摘罪行。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英国议会上议院就人体组织法的2项修正案进行辩论，指控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新疆维吾尔族等群体犯下强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当天的辩论主要围绕上议院议员菲利普·亨特勋爵提出的第265号和第282号修正案。2项修正案旨在确保英国公民不前往中国等国家进行器官移植，以及制止来自中国的尸体巡回展，从而防止英国公民沦为强摘器官的同谋。
法轮大法是真正救世的法，大法师父清除孩子身上的中共病毒。作者：大法弟子。近日，孩子感染了中共病毒，染疫后通过学法轮大法的经文，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练功和发正念，在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迅速恢复了正常。一，磨难骤起。孩子在加拿大留学读书，国外大学有时学习很累。大陆时间2月25号白天，也就是北美当地时间接近半夜，孩子突然给我们打来了视频电话。北美当晚孩子在学校赶作业，已经学到近半夜了。孩子戴着口罩， 他告诉我们，他突然高烧骤起，全身疼痛难忍。晚上刚刚到学校时，甚至站立不住，在桌子上躺了一段时间，怀疑是重度感冒。我们嘱咐他不要害怕担心，抓紧回公寓休息。如果心里没有把握，可以和不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一样吃药，并且我们一再嘱咐孩子，你是一个大法修炼者，有师父在管，师父的法身在管，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嘱咐孩子无论多么难受都要坚持学法练功，并且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多发正念。我们理解的含义之一就是大法弟子用神通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迫害大法修炼者的不好生命与因素。孩子说明天学校老师急着要上交作业，需要晚一些回去。北美时间凌晨三点，孩子完成了作业，回到了公寓。一到家连衣服都没脱，在客厅中就睡着了。大陆时间腊月26，孩子告诉我们，他经常接触的两个人感染了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孩子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感染了中共病毒，但是孩子说自己感觉轻多了，身上的痛苦减轻了许多。孩子不放心，吃了西药和中药。当天孩子做了一个检测，呈现阴性。二，检测阳性。大陆时间腊月26号晚，也就是北美时间的白天，孩子只剩下腿部疼痛了。其他同学是站着上的课，而孩子是坐着上的课。孩子不放心，放学后回家再一次做检测，结果呈现阳性。我们告诉孩子，千万不要有任何负面想法，即使检测成阳性也是假象，因为在身体最痛苦的时候都是阴性，怎么可能在身体痛苦减轻后成阳性呢？并且告诉孩子，现在你能站起来了，抓紧练五套功法，师父让你站起来就是让你练功呢。在检测成阳性的北美时间当晚，孩子一直听法轮大法师父的录音讲法，同时发正念和练功。当孩子练完功后，已经是近凌晨三点了。孩子说，练完功之后非常舒服，美美的酣睡了一觉。需要说明的是，孩子在此期间一直正常的自己做饭吃饭，包括洗衣服，并且反复告诉我们他什么事都没有。三，去子女执着之情。孩子的母亲因为孩子正在经受痛苦，曾一度伤心落泪。我与他交流，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我们不可执着子女之情，由此执着在反而影响我们为孩子发正念，影响孩子恢复。当得知孩子检测呈阳性后，孩子母亲瞬间放下了对孩子的牵挂，淡然对待，并且和我一起高密度给孩子发正念。我也曾担心孩子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无亲人照顾，放心不下，后来想到孩子有师父在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瞬间放下了对孩子的牵挂。四，整体配合。一开始我们不打算把孩子的情况告诉身边的同修，后来想到大法修炼者不应该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会给明白真相的世人带来误解，因为有很多亲友了解我们修炼法轮大法，这是对师父正法的干扰，对众生明真相的干扰，也是对世人得救度的迫害。悟明此理后，我们通知了三位很能为其他同修负责的同修帮孩子发正念。五，大法师父为孩子净化了身体。通知同修已经是腊月28了，当天下午5点，我和妻子为孩子发正念。在正念中，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师父在为孩子净化身体，清除中共病毒。妻子看到法轮大法师父在为孩子净化身体，清除不好的物质，而我看到法轮大法师父把孩子抱在怀里，师父面带微笑，无量慈悲，呵护备至。 孩子如婴儿般在师父的怀中甜美酣睡。在之后发正念的时候，妻子陆续看到师父给孩子调整身体上的各个器官，护法神除掉了干扰孩子的邪恶生命。接着孩子陆续告诉我们的消息是，他拉了肚子，没有想到吃药也没有吃药，拉肚子就好了。我们理解是师父把孩子体内不好的物质推了出去，通过拉肚子的形式排到了体外，然后腰痛再胸痛，最后轻度鼻塞，极其轻度咳嗽，但这状态很快就过去，没有出现味觉嗅觉失灵，也根本没有出现肺炎痰多的现象。除夕当天，孩子告诉我们他好了。除夕晚上，孩子正常给大陆的亲友们拜年，亲友们丝毫没有发觉孩子有任何病症的感觉，看到的是一个健康阳光的脸。正月初一，我们嘱咐孩子双手合十给师父拜年，恭问师父，师父过年好，师父您辛苦了，感谢师父的再造洪恩，谨以此文致师父慈悲，送师父佛恩浩荡，谨以此文献给可贵的世人，尤其是大陆的中国人，不要听信中共污蔑法轮大法的邪恶谎言，明真相，进行三退得救度，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在瘟疫横行、乱象丛生的乱世中走向美好的未来。
大法超常得真福，作者大陆李福莲。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全世界同修好，我是一名资料点的大法徒，做资料15年了。我首先借此机会感谢正见同修多年来对资料点的帮助，很多三退册子内容非常好，如三退是福、珍惜最后的机缘、共产魔教的来由与下场，还有清流等等等等，我做了很多很多，都是大陆同修喜爱的救人资料。你们的汗水没有白流，你们的付出在救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提起笔来，每个大法徒都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感恩。我是一名普通的大法徒，师父给我的很多很多，略说点滴与同修分享。一、修炼前后两个样。修炼前，我患有腰椎盘突出、颈椎肥大、骨质增生、胸椎弯曲，也就是说整个脊梁都不行，50岁就病退在家，一天到晚头痛、背痛、腰痛、脚痛。丈夫说我除了头发不痛，到处都痛。我1年4季叽叽喳喳就是病，出言吐语总说痛。在我的生活中，腰不能伸直，手不能高举，不能洗冷水，不能吃生冷水果，不能扇电扇，不能吹空调，白天只能靠着坐，晚上痛得难翻身，生不如死。要不是舍不得一双儿女，我真的不想活。这种日子啥时是头啊？1997年，为治病，我走进了大法修炼，真是绝处逢生。开始悟性很差，3天打鱼2天晒网。一天，我拿起了转法轮，双手捧着书瞅着，瞅着瞅着，突然眼前一亮，书封面上转法轮3个字腾空而起，像3个正方形的大柱子荧光闪烁，那字显得无比壮观。我又惊又喜又呆地看了看，心想，这不是梦吧？不是，我明明白白在这里坐着呢。定了定神继续看，整个封面上的图形都是活的，法轮图形里面的万字符、太极，就连太极中的那个小白点都是一个大大的银球，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活的，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世界。看了许久，一股力量推手捧书到胸前，再也看不见了。从那以后，我知道这本书的轻重了，从此认真学法练功，懂得了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是一件很严肃、很殊胜的事情。大法的法理不断提升着自己，
思想境界在升华，身体状态也在变化。学法练功不到两个月，一身疾病不翼而飞。到现在24年，每吃一粒药，每打一次针，每年单位通知体检，我都婉言谢绝。24年来，为国家节约的医药费少说几十万元。实践证明，修大法于国于民于家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修炼者，是祸国殃民，不得人心。二，大法超常得真福。修大法超常，弟子生活在佛光普照的超常环境中，奇迹多多，就连平时花钱算账总是多了许多。多的钱哪来的？总是觉得奇怪。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同修说师父往他抽屉里放钱，我才恍然大悟，羞愧自己悟性太差。师父的慈悲厚无边际，无论事情多么复杂，情况多么危急，师父总是化险为夷，结果给我的总是最好的。在此仅举两例。例一，手掌卡断，5分钟恢复完好。2019年8月的一天，我到凉台上晒衣服，说是晒衣服，其实只是孙女的一件上衣挂上就行了。孙女在客厅玩玩具，我去凉台挂衣服，就听孙女大声惨叫一声，转身一看，孙女就在我身后。原来我从厕所去凉台的途中，她跟在后面，我不知道。她右手扶门框，正准备过凉台时，瞬间风把门关上了，手卡在门框与门中间，那大的铁门铁框卡在孩子的手上，可怕的程度可想而知。手上卡出一条深深的乌黑的血迹，把手掌和手指间的骨头分开了，眼看要出大事了，我吓得不行，立马抱起孙女，双膝跪在师父法像前，连声叫师父啊师父，一边叫一边握住那只小手，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可怕的小手，说师父啊师父，孙女命中是怎样我不执着，我一个人带着孙女绝不能出这种事。就在我边叫师父边说话的同时，孙女手掌的缝隙慢慢整合，黑色血迹消失了，手也变白了，小手恢复原样。我问她痛不痛，她说不痛。问能动吗？答没事，能动。前后约5分钟的时间恢复完好。我跪着还没有起身，他就玩玩具去了。这种神迹不是自己亲身经历，恐怕想也想不到，编也编不出来。所以说大法弟子修炼的神奇故事是未来人的神话。这次经历让我见证了师父在弘迎师徒恩中告诉我们的法宝，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事后我悟到当时的念头还是很正，没有一点杂念，做到了难中不乱。第一念想的是求师父，想的是我一个人带着孙女出这种事会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无量慈悲的师父立马为弟子做主。每当想到这一幕，我就后怕不已，不寒而栗。2020年2月1号晚饭后，儿媳抱着孙女紧张地说，妈，娃塞了一颗珠子到鼻孔里，怎么也掏不出来，现在他不让人掏，看也不让我看。当时正是武汉肺炎高风险的关键时期，一律在家不准出门，没有社区通行证不能上医院看病，如有特殊病情非去医院不可的，持证就医后必须隔离14天方能回家。可这珠子必须以最快速度掏出来，掉到喉管里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这一下全家急得团团转，忙得闹哄哄，几部手机都在打电话，有联系开通行证的，有联系医院的，有找邻居医生的。儿媳在谁带孩子上医院的问题上发愁了，自己怀二胎6个多月不能去，儿子会开车不会带孩子，我会带孩子又不会开车。通过一番激烈讨论，最后决定我和儿子带孙子去医院。这时孩子在家多待1分钟就多一份危险，情况紧急， 儿媳急得要哭，我抱着孙女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师父，这个特殊时期我不能去医院，14天不学法不练功，那种迫害我不接受。看儿媳那眼神好像在说，我急得要死，你跪着刀骨能管用吗？回头我对他们说，现在11点多了，通行证还等着上面批，你们先去睡觉，明天早上再说，晚上出来了明天就不去。我这么一说，老伴顿时恍然大悟，连忙说，对对对，晚上珠子出来明天就不去了。我知道他是想起了师父，想起了大法。他们走后，我哄孙女睡下，准备发12点钟的正念。孙女说，奶奶，我鼻子里有个珠子，我不舒服呀。我摸着她的头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尊爷爷好，别吵我发正念，发完正念我就叫你醒出来。她真听话，我发完正念她还在念。我抱着孙女坐下，示范着叫她擤鼻涕，她学着擤了一次，对，就是这样擤鼻涕，用点劲再来一次。我本能地用手去解珠子，神啊，真神，被外力塞到鼻腔深处，邻居医生都无法掏不出的珠子，就这么一次，一颗花生米大的粉红色的珠子落在我手掌心上。婆孙俩同时高兴地大叫，哇，出来了出来了，谢谢师父，谢谢师尊爷爷。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全家人汇聚一起，有哭的，有笑的，有连哭带笑的，当然哭笑都是一种心情，感谢师恩和大法。儿媳顾不得大肚子和儿子，双双跪在师父法像前，拜了又拜，拜了又拜。同修们想一想，无论你官再高，权再大，钱再多，都无法得到师父给予弟子的真福。由此可见，世间的高官厚禄在大灾大难面前一文不值。在这疫情满世界，人类大劫难的特殊年代，你再多的金银财宝，不如口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是神佛对众生的无量慈悲，那是度过劫难的灵丹妙药。谁真信真念，谁就能走出劫难得真福。师父，当您的弟子太幸运了，我常常想修炼中许多的故事，许多的奇迹，师父给予的许许多多，都是这个空间看得见的。另外空间我虽然看不见，但我知道师父给的一定是最好的。假如有一天我能圆满，我一定把师父苦度我的所有故事讲给我世界里的众生听，以报师恩，摇拜慈悲伟大的师尊。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正见同修慈悲指正。
把一切交给师父来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我连续出现了两次脚疼现象，头一次是右脚的大脚趾跟骨节处红肿且疼，跟以前的脚痛风症状一样。我当时就想，吃苦受难是好事，脚疼时业力在往下消，身体在净化，也是在偿还自己以前欠下的业债，这是摊上了大好事，然后就不想它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一看，脚肿了，不疼了，好了。又过了一天，左脚里面疼，我也是一样看待的，然后第二天也好了。这两次脚疼现象很快都过去了。以前我也出现过两次痛风症状，有一次肿得穿不了鞋，而且非常疼痛，甚至疼得晚上睡不着觉，3天没有下楼，后来逐渐消肿好了。还有一次痛风症状没有上一次严重，大约有半个月好了。这两次我都没有把它当成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去对待，而是当成师父安排的宵夜去对待。而前几天出现的这两次症状，我也是把它们当成宵夜去对待的， 但是这两次呢，心里挺高兴的，真正从内心把它当成了好事，心甘情愿吃这份苦，心里没有任何负担，一下就放下了，不再合计它了，很快就好了。而前两次呢，虽然我也当成了宵夜去对待，但是心里还有一颗期盼的心，盼望着宵夜快点结束，没有完全把它当成好事去对待，这样就造成了宵夜时间比较长。给我的感觉呢，这个病夜现象，你只要把它当成是修炼人在宵夜，是好事，是提高的好机会来了，心里愉悦踏实，把心一放下，不管它了，很快就能够过来。这个病夜现象造成了许多同修离世或者是放弃修炼，对大法弟子正实法的影响相当大。我总结了一下自己和同修们的修炼经历，谈一下自己的粗浅认识。师父说，不管是旧宇宙新宇宙，都有这么一个理，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引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师父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引自各地讲法次，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病夜现象有时是师父安排的，掌功调整身体时也会有难受的感觉，但是一般不会表现得太严重，多数病夜现象都是旧势力安排出来的，这是个事实。旧势力安排病夜现象的借口是我们有人心了，以帮助我们修炼提高为借口安排考验，实质上就是想通过病夜考验检验你是否信是信法，是否相信师父说的修炼人没有病。如果你相信了就放你过去，如果不相信那就拖走人身，把你淘汰出局。当病夜现象出现以后，也就是旧势力安排已经发生存在了，这时就有一个选择摆在了我们面前，在承认与不承认之间要做出选择，这个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里，是自己说了算。如果你选择了承认旧势力的安排，那旧势力就可以继续往下安排迫害，直至拖走人身为止。如果你选择了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再动你，就属于在做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他就犯法了。这时呢，师父就可以为你做主，不允许旧势力再动你，而且宇宙的旧理也不允许旧势力再动你，所以这时旧势力就不敢动你了，迫害就会停止。那么如何界定承认与不承认呢？谈一谈个人所悟，供同修们参考。师父的安排是大法弟子正实法，全面做好三件事。旧势力安排是大法弟子被迫害，放弃修炼。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 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因此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安排，连旧势力安排的存在都不承认，这才是做到了对旧势力安排的最彻底的不承认，也是对旧势力安排的全盘否定。一般来讲，一件事情分为三个部分，事情的发生存在，事情的过程表现，事情的最终作用结果，旧势力安排也是由这三个部分构成。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就是做到对整个事情的三个部分全盘否定，都不承认，连它的发生存在都不承认。换句话说，虽然旧势力安排已经发生存在了，也就是那个病业现象已经出现了，但是呢，我们就跟它没有出现一样去对待，就是根本不拿它当回事去处理，不管它。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病业现象当成是师父安排的修炼人消业去对待，当成好事去对待，把它交给师父来安排。我们自己也是不去管它，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这样做呢，等于是把旧势力安排出来的事情交给师父来处理，一切都按照师父的安排去对待，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当师父接手管这件事情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实现把事情交给师父来安排。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再动我们就属于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了，他就犯法了，就不敢动我们了。我们选择了按师父安排的消业去对待，等于是选择了要师父的安排，师父就可以接手管我们了，问题就解决了。实际遇到病业现象时，有的同修首先想到的这是旧势力安排的迫害，这一念的发出就已经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存在了，已经在按照旧势力安排去对号入座。旧势力是迫害者，我是被迫害者，你这样想等于是你自己选择了按照旧势力安排去看待这件事情，等于你选择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你承认了就等于你接受，你要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宇宙中有个理，他自己追求的，自己想要的，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因自转法轮，既然你自己想要，师父就不能干涉，只能眼瞅着旧势力迫害你。只有当你选择了不承认，不要旧势力的安排时，师父才可以管你，为你做主。你自己的行为表现代表了你的选择，当你在行为上做到了选择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时，如果旧势力再把他的安排强加给你，等于是在强制改变你的选择，这样做就违反了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引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的法理，他就犯法了。反过来讲，你自己要什么，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不能强制去改变你的选择。你想要的，谁都不管，这是这个宇宙的理。引自转法轮，实质上旧势力安排就是在钻我们心性有漏的空子。如果我们坚决做到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等于是把这个空子给堵上了，旧势力也就没招了。我们以前习惯于通过向内找来堵漏，但有时做不到，因为有些人心自己都意识不到，发现不了，所以做不到了却人心。这样旧势力安排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面对这种情况，师父告诉了我们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做到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因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也就是做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就能够解决问题。 师父时刻都守护在大法弟子的身边，安排着我们的修炼。不管旧势力怎么安排，师父同时都有将计就计，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的安排。当旧势力安排的病业现象出现以后，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安排，一个是旧势力安排，另一个是师父针对这件事情将计就计，2003年元宵节讲法的安排。在这两个安排之中，我们要做出选择。如果你选择了按照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去看待，等于是你选择了要旧势力的安排。如果你选择了按照师父安排的修炼人宵夜去看待，等于是你选择了要师父的安排。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引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你选择了要谁的安排，谁就来管你。没有被选择的，如果在强制管你，就是在强制改变一个生命的选择，他就犯法。大法弟子的修炼只归自己的师父来管，以后再遇到什么事情时，不管事情是谁安排出来的，咱们通通都交给师父来管，也就是都按照师父的安排去对待。出现病业现象了，那就是按照师父将计就计，2003年元宵节讲法安排的修炼人宵夜去对待，把它当成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来了，利用好这个机会，消去业力，提高心性，升华自己。出现被绑架现象了，那就按照师父将计就计，2003年元宵节讲法安排的大法弟子正实法去对待，那就是正实法的好机会来了，利用旧势力安排做铺垫。在旧势力安排的基础之上，走师父安排的路，全面做好三件事，正实法救度众生，完成好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总之，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按照师父的安排去对待，都在师父的安排中修炼，都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所谓的旧势力安排，无非是师父将计就计，2003年元宵节讲法安排的一个铺垫，最终成为师父将计就计，2003年元宵节讲法安排的一部分了。归根结底，最终对我们来讲，只有师父这一种安排，不存在其他的安排。师父说，整个的这场迫害也好啊，旧势力安排的那一切也好啊，其实也早就在我正法的这件事情的算计当中了。他们破坏不了法，因此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的感觉是，旧势力的表现很像动物附体，如果你不理他，不求他，不要他，他就不敢碰你。如果你承认了他，你要他，他马上就上来了，就开始控制你，迫害你。所以说，以后再遇到什么不对劲儿了，就不要再主动去往旧势力身上联系了。从此以后，咱们的修炼与旧势力无关，我们只归师父管，只按照师父的安排去修炼。记住师父说的，修炼了什么事情都是好事，引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高高兴兴，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上吧。以上是个人现阶段修炼中的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论病业中到底能不能去医院？作者大法弟子，我在20年的修炼过程中，曾经帮助过一些过病业关的同修，也经历了好几位同修的过世，想就这个问题探讨一下病业中到底能不能去医院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经历者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不能去医院，去了就危险，医院的治疗手段治不了修炼人的病，反而会对修炼人造成损害，而且去了医院便身不由己，学法练功都不方便， 反而会造成病业的恶化。有的说可以去，医院的医疗手段对延缓人的生命还是有用的。如果有执着一时找不到或过不去，至少能延缓一些时间，帮助修炼人找到执着过关。也确实有些修炼人通过这种方式缓和了恶化的症状，为自己争取了修炼时间。从我经历的角度看，这两种说法说的都是表象。修炼人去不去医院，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从法理上决定。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如何从法理上具体分析。最近我遇到一位中学生的妈妈，孩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肚子疼的症状，慢慢的腹胀如鼓。从医学的角度看，就是有了腹水。从人的理来说，通常这种情况是由于某个内脏器官有病变导致的。孩子的妈妈是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一直陪着孩子学法发正念，希望在法上过关。但是美国比较重视孩子的权益，对父母的管束是比较严厉的。而这种情况，如果孩子父母一直不送孩子去治疗，任何看到的护士或者老师都必须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否则会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虽然理解孩子父母作为修炼人的坚持，我作为护士还是逼他们送了孩子去医院。那么孩子该不该去医院呢？我认为是应该的。相关的法我记得师父也讲过，在观难中把不定的时候可以去医院，以免邪恶钻大法的空子。判断一个病业中的同修该不该去医院，从我的理解看其实很简单，就是看这个学员还有没有强烈的愿望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以及还有没有能力学法练功发正念。在我帮助的同修中，也有自己本愿坚持不愿接受医院治疗而走了的。在我的眼中看，这位同修就是他本身有一层厚厚的自我的壳，只有别人听他的，没有他听别人的。在多年的修炼磨砺中，他本该把它磨去，从而使生命得到全新的升华。可是他一直意识不到要怎样改，所以虽然在修炼上非常坚定，做了很多证实法的事情，最后却终于拖到了身体被毁损严重，没有能力再定下心学法练功的程度。虽然最后这段日子我直接给他指出来，他也终于承认和意识到了，可是修炼的时机却已经过去太长了。我虽然知道他难受，可是因为他还不能走动，我一直坚持要他和我一起报一个小时的轮，可他做不到，最多只能坚持半个小时，最后这位同修还是去世了。所以即使学员非常坚定，始终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可是如果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无法定下心来学法练功的程度，或因为病业的长期拖累丢去了学法练功的强烈愿望，根本定不下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去医院。回到那个孩子身上，因为孩子已经到了十几岁，有了自己观念的年龄，就不能再简单的看父母的坚定程度来决定。而孩子因为心智都还在半成熟状态，即使在健康状态下，定下心来学法练功的程度也有限，何况在病业疼痛的情况下。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拖下去，会有可能给孩子造成危险。那这种情况就最好不要冒险。其实去医院和不去医院，就看这个学员是不是保持着学法练功的强烈愿望和信念，并能咬紧牙关，从行动上努力达到。我在一次病夜中，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无法动弹，全身每个粒子都无比疼痛，无法进食，难以呼吸，两周掉了20磅。四肢瘦成了骨骼状态。在快进入虚脱状态的时候，我也默默地问过师父，师父，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了？我快要撑不住了。但是没有回答。我就靠念，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 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摘自《转法轮》第一讲，就这样一分一秒地往下撑。在两个星期后，我终于咬牙站了起来，因为政法项目中人非常缺，同修不断地打电话来催我回去干活。那时他们不知道我的严重情况，我必须要起来干我该干的，我不能在这里躺下去。在站起来后，汗如雨下，全身冰凉，头晕目眩，好像随时可能瘫倒在地。但我就是死命撑着开始抱轮，后背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冰凉地贴在身上，轮就抱在脑袋前一寸的地方，因为手如千斤重，实在抬不起来。但是我想，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我就要撑到底，死了我也是大法弟子，即使是化成灰了，师父也一定会把我找回来。就这样，我居然撑了两个小时。因为过去我就已经抱过两个小时的轮，知道威力极大，所以就死命撑到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的站桩就成为了转折点。从这天起，我全面进入恢复。在几个月后，体重恢复原样。现在我也并没有真正找到那次病业的真正原因。但是作为大法弟子的坚定信念和行为帮我冲破了那层天。如果一个大法弟子至死都坚定地不去医院，可是却不能用毅力坚持学法练功去主动突破，或者被迫害到长期躺在床上，即使他每天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他也非常可能被迫害走。在我眼里，这就有点像师父说的，你比如耶稣讲，信我你就能去天国，其实你得按照我教你做好人的道理去做，才是真信我，你才能去天国。摘自悉尼法会讲法。可是人却不能按照耶稣教导的去做，何况在这险恶三界，修炼人完全是靠功和法保护着往上冲，不能学法练功就只有往下滑的份儿。不管你每天怎么念叨我是大法弟子，有的学员说我也天天听法了，只是身体虚弱练不了功，那我还是坚持这一点，作为大法弟子必须练功。尤其当你的身体已经受到了毁损，没有功的保护，你的主元神会轻易地被各种低灵和旧势力干扰和抑制，即使听法，尤其躺在床上听，你不一定真的能得到法，因为你的主元神已经被迫害到无法与法相通了。这就像一个人被业力包围，他就会与宇宙真善人的特性隔开，无法得到法的力量。那么不是有去了医院反而更恶化的吗？这从法理上怎样看待呢？举另外一个例子，是我先生非常熟悉的一位同修，他是以血癌的症状去世的，他是拖了很久，期间学法练功有所恢复，可是却又反反复复，人的意志力被反复搓磨，实在承受不住，最后去了医院，可是却在医院输血的时候出现血液感染，反而快速去世了。那么医院不是很凶险吗？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表象。实际上，这位同修的家人在他病危期间曾给他算过卦，算卦人说这个人的命很轻，就是短命的意思。那为什么是在医院出了意外，反而导致去世了呢？在我的理解，其实是他的命数早已过去了，后面反反复复病危的这段时间是师父为他延来的。如果他能靠信念冲破，他会作为修炼人得到命运的重新安排，如果冲不破，那么该走的就该走了。真正导致他去世的不是医院，而是他的意志力涣散了。如果不送他去医院，待在家里硬撑，那旧势力也可以用任何方式送走他的性命。比如说我们医学上常见的婴儿猝死综合症， 婴儿在查不到任何病因的情况下就走了，而且例子为数不少。常人找不着原因，就猜测说是窒息，并取出婴儿猝死综合症这么一个专业名词作为解释。其实，一个人的元神命数到了该走的时候，任何方式都可以送走他。能送走一个修炼人的，不是医院，也不是治疗不治疗，而是他的心。当然，还有他自身先天带的安排。也有同修问我，我乳房上长了很大的包块，我该不该去医院呢？我还是同样的态度，如果你有力气学法练功，尤其是练动功，因为动功对人的身体有强大的能量演化作用，那么你就在家每天抱一小时、两小时的轮，并且大量学法发正念，同时向内找。只要你能做到，你可以自己闯关。如果你虚弱动不了，又无法靠意志力撑起来，那么你赶快去医院，延长自己能学法练功的时间，靠医院补给恢复自己能练功的体力。但真正从根子上否定这病业，最终还是要靠法，靠正念，靠修去执着。这是我个人在过去20来年所经历的一些经验，希望对病业中的同修有所借鉴，有不在法上的地方也请慈悲指正。
修口从聆听开始，作者傅一心。修炼人深知修口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对师父有关修口方面的讲法我也很重视，我经常被师父关于修口的讲法，可就是没有把师父的讲法应用在自己的行动上，也就是没有达到同化法的地步。今天静下心来反思自己23年来的修炼路，我问自己，真正做到了是个修炼人了吗？答案是没有。做到像一个修炼人那样修好口了吗？没有。对照师父关于修口的讲法深找自己，我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修口标准。有时同修之间还会扯一些无用的，特别是由于执着心的指使显示自己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传说一些小道消息，如此种种。特别表现在由于平日里不注意自己的修行，说话做事经常不在法上。从常人的工作看，自己是个教师，平日里感到自己能说会道的，走到哪里都很吃得开。可是到修炼这里，可就恰恰相反了。我这能说会道，不会聆听，恰好给自己修炼造成了一些麻烦，伤害了一些同修。因为感到自己能说会道，总是喜欢评论同修，有点像常人社会中人的那种坏习惯，你说他，他说你的，虽然说的好像都是修炼中的事，其实骨子里并非是真的想帮同修提高，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带着一种显示心，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尤其是背后议论别人，总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好，好像就自己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其实不然，修炼人的真实情况，除了师父之外，谁也看不透，看不明白。这让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也是师父安排的，双方都需要提高。当然可以给同修本人诚心实意地指出，这是真的帮同修，而和其他同修背后议论，却不是善，而是魔性作怪，也会给自己造下口业的。有的时候看到同修的执着，其实恰恰是自己执着的反应和体现。如果能够认识到向内找修自己，就会提高自己，可自己恰好不会修自己，放过了很多提高自己的机会。最近在我身边发生了很多修炼人之间的是是非非，我们学法小组中出现了同修之间相互猜忌，导致一名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现象住院医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没有彻底放下自我，没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还在小组中背后议论，
同修身上存在的问题，尤其反映在自己身上，没有做到修好口，无条件地向内找，只是从表象中看同修的问题，所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曾上门看望同修两次，同修都不在家，在他女儿家。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同修表面上已经完全放弃大法，可是一个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怎么能在正法到了最后的时刻，让旧势力钻空子，从而掉下去呢？我想这次一定做到，首先做到谦卑的聆听，做到修口，堂堂正正地跟同修在法上交流，说话绝不再有强加于别人的强硬的态度，要抱着是善意的，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自己说话要考虑到自己说此话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要放低自己，让自己说出来的话对方听了不会反感，让同修重新走回大法中来。上周小组学法，学完法后一起交流有关修口的问题，我们都谈到了修口的重要性，也都知道修不好口对自己修炼真的会带来很多麻烦的。本来想聆听的我，此时又不自觉地暴露出不修口的表现，开始谈论同修之间不能背后议论别人，背后议论别人是党文化。可是说着说着，自己竟不自觉地说起了某某同修现在如何如何，现在有的同修还不能按师父讲的做，会如何如何等等。回家后不到半分钟，我的左下方牙开始剧烈疼痛起来，恰好是晚饭，我忍着剧疼吃完饭，正好到了发正念时间。我发正念时想起了自己在学法小组的表现，自己又没有做到聆听修好口，我马上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同时发出一念，清理干扰我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彻底清除旧势力在我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因素，此时牙马上不再疼了。今后我绝不再存留背后说人的党文化，其实这种党文化严重了就是人身攻击，如果说话愤愤不平，对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好处，只能导致自己失德。只有做到向内修，修自己的那颗心，在修心上下功夫，那个心得到提高，那才能真正的得到提高。所以不能背后说别人，不修口就是害己害人。我想要做到修口，首先从聆听开始。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态度总是真诚谦卑地对待他人，学会聆听别人说什么，那么别人就不容易反感，不会聆听也做不到修口。如果自己不注意修口，就会造下很多业债。正像一个同修说的，其实不修口就是在给自己修炼路上挖坑，早晚自己会被自己挖的坑给埋了。修炼是严肃的，修炼就是修自己，学会聆听，修好口是修炼的一部分。每个人遇到问题都修自己，向内找，周围的环境就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修去讨好别人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讨好人是一种刻意的虚假，这种心不易察觉，有时表现很自然。最近我对这颗心有了一点认识，当认识到这颗心之后，我有点遗憾，怎么修炼20多年了才认识到呢？讨好人是一种观念，我是怎么形成这种观念的呢？小时候家穷，经常借邻居家东西，比如锄头、镐头、斧子、锯。父亲说，求人时要会说话，像个小辈样。母亲说，嘴甜点，到哪儿都不吃亏。我心有灵犀，讨好别人学得快。母亲夸我说，你行，你哥借不来的东西你能借来。人在世间的污染是渐进的， 为了生存不得不讨好别人。参加工作后，我在机关工作，感到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你不讨好人和奉承人还真不行，受夹。好在我有点基础，能跟上大流。记得有一次，科长说了一件事，机关等小组开民主生活会，书记让大家给他提意见，硬性的，不提不行，谁也不吱声，心里都清楚，给书记提意见，谁有那个胆儿？半天没人吱声，很尴尬。这时突然有个人大声说，我给书记提点意见，很严肃的样子。当时语惊四座，都为他捏把汗。那人接着说，我想了很久，希望书记能接受。书记笑着说，你尽管说。那人说，我对书记一直有意见，你为什么每天上班来得那么早，下班走得那么晚，有时加班到深夜，星期天节假日从没见你休息过。你身体不是你自己的，是大家的，是革命本钱，单位几千号人指望你，你不能老这样拼呀，你要考虑大家，累垮了大家怎么办？我不是奉承，是希望你能正常上下班呀。奉承的合情合理，讨好的没有痕迹，真是马屁高手。后来这人被提拔机关总务管务，有实权。什么环境造什么人，我在耳染目睹中，讨好别人成了习惯。修大法后，别人指出我有讨好心时，我还不服气，因为我事业有成，也辉煌过，怎么会屈膝讨好别人呢？可是冷静下来想，这颗心不仅有，还挺重。比如见面打招呼，跟长辈、领导、平辈、小辈，不管是谁，都主动说话。有的距离很远，就先问候人家。如果不先打招呼，心里就不得劲儿，好像缺点什么。为什么主动呢？是背后那个讨好生命在支配我，不说不行。潜台词是，我对别人热情开朗，别人对我也会尊敬我，讨好我。这种自我和私表现得很隐晦。又如岳父家每年买秋菜时，我都张罗出钱，你们别管，我包了。其实钱不多，但影响大。每年家族包粽子是件大事，我说下锅煮的鸡蛋我买了。为啥这样？在我看来，一个人的事我帮忙了，一人高兴，大家事我做了，大家高兴，得感激我，说我量事不抠。还有亲戚谁家有什么事了，或谁住院了，我跑前跑后的出车买东西，让人看看我多认亲多仁义。当然讨好也有门道，有时候事情可做不可说，说了好就讨不到了。高尚背后是人心。有时朋友请吃饭，本来是朋友请，席还没散，我就偷偷去吧台结账。为啥？还是讨好。正月里去亲戚家串门，一般买一件礼品就行了，我买两到三件。为啥？还是讨好。有一次我去一个亲戚同修家串门，同修妻子是常人，要买一辆电瓶车，我说我给你钱买，言罢甩出去2500元。同修妻子非常感动，那个讨好真是个生命。当时我给钱时感觉有股冲劲，张口就来，是那个生命充实了能量，高兴。同修妻子感激时，我心里也美滋滋的，是那个讨好生命得到满足。同修的妻子脾气不好，经常对同修耍驴，我这样做是讨好同修妻子，以后对同修别那样。后来师父点化，不能这样做，我知道错了，这样做是有为，对同修提高没啥好处。讨好的背后有面子心，有为，求名，让人夸奖，口碑好，不抠门，大方，义气，好人。讨来的无非是满足自我和私。在家里我讨好心也很明显，比如见妻子不高兴了， 我就想是不是地没扫干净，或厨房没收拾利索，于是再查看一遍。去街上时，见有妻子爱吃的东西，就买上点儿。回家问咋样，喜欢吗？妻子脸色不好看时，为了讨好他，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边干边想，这回你该高兴了吧。修炼人得修出主见，讨好是主见吗？神会去讨好别人吗？当然，人际交往中的正常打招呼或互相来往与尊重，那是两码事，不在此之列。这是指修炼人应修去的人心，正一切不正的，这样才能纯净的跟师父回家。现层次一点浅见，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首次体会正念的威力，作者欢之。今日大寒，下午突然感觉右肩剧烈的疼痛伴随心痛，当时正在开车，由于剧烈的疼痛只能够斜着身体开车，这个时候人心开始翻腾，脑子里想的是我死了女儿怎么办，要是死得不体面怎么办，怎么把钱留给孩子等等，越想越痛。这个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以前朋友放在我车上没用完的速效救心丸，就拿了起来，产生了含两粒缓解症状的念头。这个时候我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思想中在扛得住扛不住以及是不是坚信大法之间激烈斗争。这个时候想起师父讲的很多法，包括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有的时候那个救世力就看你到底你动摇不动摇，他看你的思想来弄你，最后你动摇了他就得手了。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承认救世力安排，坚信大法，宁可不吃药死了也不吃药求生，一念出就把药扔一边了。三分钟后我到单位办公室开门进去，这时神奇地发现什么症状都没了，身体也暖了起来，神清气爽。我明白这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和承受下靠正念过了一关，这是我首次体会到正念在实践中神奇的力量。我是一个修炼28年的老弟子，虽然多年修炼，但是人心重，在紧要关头总会自欺欺人的选择走调和路线，打擦边球，以狡猾的心态对待修炼中的矛盾。这次是在生死的关口坚定了一次正念，就让我立即体会到正念的巨大威力，既感恩师父的慈悲付出承受，也震惊于大法的威力。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讲，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后来我翻书看到了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当中讲，我们身体会突然间感觉不舒服，因为还业，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而现在你就那么不稳，要是现在给你出现这个磨难，你根本就不悟了，根本就不能修了，方方面面都可能出现磨难的。我心里更是感慨，原来书里什么都写了。我体会到在考验面前没有第三条路线，要么选择兼修大法，要么就是选择不过关。一念出，人神分也，不存在调和路线，既把着大法不放，又抓着常人心不放，这样什么也得不到。我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在实践中如此强烈地体会到正念的威力，就是因为老想两边都站，这个错误，写出来供同修参考。
学好法多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在中国传统大年到来之际，弟子在这里给师尊拜年，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弟子叩谢师尊慈悲救度，师尊您辛苦了。辛丑年转瞬过去了，回首这一年，自己置身在全球营救平台这个特殊的修炼环境中，学法修心，打电话救众生，有收获也有体会。每天都参加集体学法，大量的学法使自己融于法中，不断被大法净化着，在法中有所升华。在打电话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心性得到了提高，救众生也有一定效果。下面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年来自己在营救平台学法修心，打电话讲真相的收获和体会。一、坚持参加平台小组集体学法，学法数量上有保证，质量上有效果。在营救平台，每天和同修们坚持通读2到3讲转法轮，背诵2个小时转法轮，并学各地讲法。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也不是一段时间，而是持之以恒，天天如此，特殊情况例外。一直这样坚持学法，不但使学法数量有了保障，也克服了个人学法有时会出现松懈的状态。在学法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不是说我们只要每天都学法了，或者是学了很多了，就能得到法了，不是这样的。学法时抱着怎样的心态在学是很重要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但是有一点，大家学法的时候不要抱着什么心去学，一定要静下心来真的在学法，不要抱着什么目的去学。学法的时候不能溜号，学法中思想想别的去了那不行，什么也学不到。学法就是学法，任何干扰都不能影响学法。我体会到，按照师父的要求，以静师静法虔诚的心态，不抱有任何想法，不抱着有求之心去学法，思想不溜号，一心不乱的学法效果就好。反之，学法流于形式效果就不好。多学法，明白法理，目的是指导自己实修，同化大法。在修炼的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人和事，大事与小事都能用法去衡量，在实修中去体悟法，言行都努力按照真善人大法的标准去说去做，用法理指导自己，不断克服所遇到的困难，突破各种各样的磨难，走正修炼的路，才是真正得到了法。反复通读转法轮和背法，头脑中法装得多了，在各种环境中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心性的摩擦矛盾，相关的法就会打进脑子里，心中有法，自己就知道怎么做，很多时候就会守住心性，把事情做好。举个例子，元月我正在参加本地推广神运，因为本地大法学员少，参加推广神运的学员不多，所以老年同修也参加了。有一天，一个同修突然对我说，某同修说了，你们老年同修是不让参加推广神运的，不会英语，人家问什么说不清楚，形象也不好，不符合推广神运的标准，所以他在的时候你别下车去做，就在车上发正念，他不在时你再去做。我说，推广神运是在助师救众生，应该堂堂正正去做，怎么能这样做呢？你说的我不能认同。同修不太高兴说，为这事我都和他争执起来了，他就是这种观念，你就圆融一下，配合整体。这几年你们老年同修能参加推广神运，都是我帮你们争取来的，因为每次都是他开车，你们是给自己做，和我一点关系没有，不想做就不做。我觉得他说的不在法上，还想和他争论。这时师父的法一下打进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师父在红银三少变中说，如遇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我马上闭口，打消了想和他争论的念头，静下来反思自己，认识到自己邪党文化的争斗心， 爱面子的求名心，不爱听不好听的情，显示心等等执着心。通过这件事暴露出来了，让我意识到并去掉它，在法中归正。这件事情本身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通过这事去掉执着心才是我要修的。我马上向同修道歉，谢谢他的帮助，我会配合好的。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每次都是师父的法点醒我，使我守住心性，把事情做好。我体会到了多学法的好处。二，在打电话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心性得到提高，讲真相救众生也有一定效果。打电话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心性修上来了，救人力度就会大。2021年我参加了营救平台所有的专案拨打，大概有20多次专案，包括重点专案拨打，打了850多包电话。在打电话讲真相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各样的人，磨练了我的忍耐力、意志力，改变了我的急躁心、争斗心、求结果的心、显示心等各种心态，慢慢的也修出了善心、为众生着想的心，心性得到了提高，心态也日趋平稳，打电话的效果也提高了。讲真相中有一些听明白了真相的公检司法众生退出了党团队，真心认可大法好，表示不再参与迫害。其中有省司法系统主要领导，有州政法委610办主任，有市机关领导干部、县公安局副局长，有县610县委书记，有市国保大队大队长，有区办事处副书记，有县镇党委综治委员，有村书记、村长，还有区公安分局看守所的派出所警察等等。这些人有明白真相后在电话那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有明白真相后说谢谢的，还有的人开始接了电话就骂人，后来改变了态度，静静听完真相的。更多的人接了电话只是静静的听，怕被监听，不敢说话，也不敢表态三退。但他们毕竟听了真相，头脑中不好的东西去掉了一些，为他们以后有机会得救做了铺垫。这些人都是公检司法系统基层直接实施执行迫害者，他们如果真正明白了真相，看清中共邪恶本质，觉醒了，从内心本质上发生了改变，不再卖力迫害法轮功，不但他们自己和家人能得救，还能缓解他们辖区范围内迫害形势，减轻大法弟子被迫害，使更多大法弟子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向公检司法部门打电话讲真相的目的。有同修说，生命都是有佛性的，当他感受到善的春风扑面而来时，灵魂深处的良知会被唤醒，这时他会自责，不再行恶，甚至去弥补。什么是救人？让一个生命悔悟和选择对大法正面的认识，就是在救人。确实是这样，大善能救人，讲清真相能救人。下面举几个例子。一，某市一领导干部明白真相后，不但退党，还喊法轮大法好，要学法轮功。在打某市重点专案时，一个市机关领导干部接电话后，听了8分多钟真相。我说，朋友，22年了，中共江泽民一伙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发动了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绑架公检司法，直接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无数法轮功学员被抓、被判刑，上百种酷刑，致死、致残数千名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是大量活摘他们的器官脉暴力。你看中共多邪恶、多残忍。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些修佛的好人，在人类大淘汰前来救人的，他们讲真相的目的就是为救人。人不但不听真相，分不清好人和坏人，还在迫害他们。你说人不危险吗？人不治天治，大瘟疫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招来的，是来灭共产党的，灭那些坚定的中共党徒和那些助纣为虐迫害法轮功的人。受中共欺骗迫害法轮功，最后受迫害的是自己。 中共解体后一定会还法轮功清白，大审判、大清算会到来，到那一天就没有自救机会了。现在还有机会悔改自救，做好三件事可以保自己，别再参与迫害，保护法轮功学员，快退党和中共切割，真心认可九字真言。我又说，您是市机关领导，请你利用你的权力保护好法轮功学员的安全，同时不要叫其他人再参与迫害法轮功犯罪。听完真相后，他不但退出了党团队，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看书练功，还要了我们讲真相的微信和网址。这个领导干部对大法正面的态度让我相信他真正明白了真相，良知被唤醒，不会再去参与迫害了。二，警官明白真相后表示不再参与迫害了。一个派出所警察接听了3分56秒。我说，警官，新年存善念，好人得平安。在中国千千万万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做好人却遭到22年的残酷迫害，被酷刑致死致残的无数，数百万人被活摘器官，这还是冰山一角。中共太邪恶了，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公安部三次向社会公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2011年法轮功书籍就解禁了，拥有法轮功书籍资料完全合法。迫害法轮功后果严重，是国际重罪，害人害己，千万别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了。我接着告诉他，2001年天安门自焚是编造的谎言，目的是栽赃抹黑法轮功，煽动老百姓仇恨佛法。那五个演员都是花钱雇来的，没有一个是修炼法轮功的。大法要求修炼的人不能杀生，更不能自杀。法轮功学员都是修佛的好人，保护他们积福德，千万别迫害他们。他和我互动，说，我都知道了，已经三退了，我不会去迫害他们。他是个明白人，很可能同修多次和他讲过真相。我送给他退党电话和网址，他记下了。我请他把网址和退党电话传给同事、亲朋好友，让大家都平安，他答应了。这个警察的态度的确让我感动，我相信他明白真相后不会再参与迫害了。我也希望他平安度过劫难，有美好的未来。三，真相能改变人心，众生听明白真相后态度真的就改变了。在拨打某市重点专案时，一个区公安分局的几个警察接了4次电话，由开始的不信、嘻嘻哈哈嘲笑，到静心听真相，到最后明白真相，说谢谢你。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佛会救信他的人，无神论是毁灭人类的谎言，人类离大淘汰真的不远了。你看现在瘟疫和各种灾祸频频，瘟疫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招来的，是淘汰恶人的。大法弟子不顾生死讲真相，就是在救人，让好人免于被淘汰，真的是为你们好，得救的机会不多了，千万别错过机缘。我请他们转告局长，停止迫害，保命要紧。现在只有法轮功在告诉人们真相，在救人。全社会的人都在不择手段弄钱，无恶不作，谁管你们死活？我说，咱们好人坏人要分清，请把法轮功的忠告记在心中，做好三件事，停止迫害，退党，真信九字真言，真有危险保平安，啥也不损失。对方接听9分多钟真相后，态度转变了，真心地说，谢谢你。这个例子证实，真相能改变人心，善能打开心门。众生对大法弟子正面的表现，也给自己选择了未来。四，真诚和善意能改变众生的态度。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开示，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 我悟到心怀大善去讲真相，才能救得了人。某市区派出所的警察，他参与了绑架大法弟子。我拨通电话，他开始接听了一分半。读案头后，我告诉他绑架法轮功学员后果严重，是国际重罪，请他告诉所长快放人，把人判刑关进监狱，被酷刑死，被活摘器官，这罪恶就大了，害人害己，善恶是有报的。他听后狂骂，挂断了电话。再打过去又接了一分十五秒，但一接电话就大骂不止，说些威胁的话。我说，人做天看账上流，好人坏人要分清。他又挂了。我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向内找，很可能我说的话刺激了他，说话的语气也不善，激起了他负的一面。我必须静下心来，先发正念，清理自己和这个警察空间场中不好的东西，过一会儿再打。发完正念，我再拨他电话，还好他又接了。他接听了三次，可是一接电话就是骂人，不过没那么凶了，可能他气还没全消。第六次打过去，他接电话后，我用非常温和的语气，真心诚意地对他说，好兄弟，你面临危险不知道，我真为你着急，才一遍一遍打电话，你消消气，听我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听到这儿，他不骂了，一直静静地听完。我告诉了他法轮功被迫害前在国内红传的盛况，讲了为什么中共江泽民要迫害法轮功，又从自焚伪案讲到活摘器官，再谈到目前的瘟疫。我说，天要灭中共，谁都挡不住，保自己命最重要，要保命办法就是别再参与迫害，保护法轮功学员，快退党和中共切割，真心认可九字真言。他一直默默听了17分43秒才挂。他虽然没说话，可我感到了他的变化，说明这位警察还是有良知的。我的真诚和善心终于打动了他，使他没错过听真相的机会。从中我进一步明白了，要改变别人，首先要改变自己，真心善念能救人。师父在新经文《行行》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旧的宇宙随他去了，往新宇宙救度生命才是你们的责任。每读一遍都有警钟敲响的感觉，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在最后这段时间里，我们真的要勇猛精进，抓紧时间，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众生。以上只是个人层次的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